广州已经半封城，北京亦要封锁，武汉人深夜做检测。中共疑似加速核武扩张，台湾国防部指出美台都有因应。乌克兰东部大战已经开始，泽连斯基表示未来一个礼拜至关重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虽然全球金融中心上海因为动态清零进入大饥荒状态，但是中共并没有放弃封城和大规模检测等等严苛的防疫政策。4月11号广州进入半封城状态，北京朝阳区一地传出封锁消息，武汉亦都爆出深夜排队全市大筛检的画面。根据广州市政府4月10号发布的消息，至11号到17号全市居民非必要不可以离开广州，如果必须离开要有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全市中小学暂停回校上课，改为网上教学。广州市形同进入半封城状态，除了广州政府急建方舱医院强制全民核酸检测之外，在中共历次封城的阴影之下，未被封控管理的小区居民开始抢购囤积物资。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名居民对希望之声表示，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等得的了，谁都依赖不到这个政府，真正出现粮食没有了，楼也都封了，出都出不到去，食都冇得食，供应亦供应唔上，所以咪抢囉。目前中国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入面，深圳早喺3月份就曾经被封锁，而家仲未遭遇全面封城嘅只係剩低首都北京。不过4月10号传出嘅一段短片显示，当日被官方划为高风险地区嘅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开始全面封锁，各个小区大门全部锁死，商铺关门。录制这一条短片的人反复强调，根本就不是封一个小区，酒仙桥所有的小区和酒店全部封，所有的饭店全部封，所有的商业店铺全部关门，甚至连邮局都关了门。另外在台湾社交平台 PTT 上面，4月10号传出消息说武汉又危急了，全民深夜排队做核酸检测的相片被曝光。网民转贴了同事传来的消息，从内容看是武汉官方发布的通知，其中写到，各位居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今晚8点全市将展开全民核酸采集工作，请各位居民迅速回家等候，并且在收到工作人员通知之后到定点位置进行核酸采集。通知仲说，这一次核酸检测完之后会发小卡片，从11号起全市凭卡片通行。不少居民在收到通知之后被迫在深夜排队做筛检。武汉地铁运营也都紧接着发出公告宣布，从4月11号开始，乘坐武汉轨道交通必须出示健康码绿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或者核酸采样凭证，否则不能够上车。中国大陆似乎再度笼罩在大封锁的阴影之下。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正在西部偏远地区兴建发射井，并且部分已经完成。这个是继《华盛顿邮报》去年7月份揭露中共在甘肃玉门建造导弹发射井之后，再次有外媒披露中共的核武扩张行动。报道指，卫星图像研究人士发现，中国偏远西部地区100几座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工程已经加速进行。2022年1月份拍摄的卫星图像亦都显示，甘肃玉门关沙漠附近120个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建筑物入面，最后45个临时遮蔽物已经被撤除，显示所有最敏感的发射井工程都已经完成。报道仲表示，中共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评估已经有所改变，因为目睹美国忌惮俄罗斯拥有核武而不敢直接参与俄乌战争，所以北京当局正在加速扩张它的核武储备，除了强化威慑力，直至阻吓美方， 亦都意图在台海冲突爆发的时候阻止美国插手。对此，台湾民事新闻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柏鸿辉表示，中共的穷兵黩武是全世界众所皆知的，至于说中共对核武的发展会持续关注。鉴于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影响，柏鸿辉相信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国防部亦都指出，对于共军的所有动态都有掌握，亦都会持续关注中共的发展，以做好国防部任何时间的因应作为。国防部还表明，美国军方亦都相当重视台海局势。美国海军分析中心还以2030年北京全面武统为前提做军事推演。对于得出的包括台湾人放弃抵抗、台美合作对付已经上岸的部队、台湾顶住首轮攻势为长期抗战准备，以及共军出海舰艇被全数歼灭等等四种结果，国防部都有回应。上海防疫乱象重生，除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网络求助之外，被封在上海的台湾金钟时代李立群也都在抖音透露自己只能够食物。更加有网络消息传出，有独居女性为了获得食物，被迫向志愿者或者邻居出卖身体。另外，在当局严格执行清零政策之下，大陆基层组织和老百姓的矛盾也都逐渐激化。近年移居上海的台湾金钟时代李立群作为上海封城的受害者，近日也都不断在抖音分享封城之后的经历。在网络热传的一个短片里面，李立群透露不知道上海几时才能够解封，并且说居委告诉我们知，叫我们坚持。李立群还向大家展示团购的隔膜，并且表示现在团购只能够买到膜，买不到肉。他说给你吃什么你就要吃什么，那就吃膜啦。4月9号，李立群再发短片为上海松江区九亭镇的一个居民社区呼吁，说有些人家已经没有米落锅，小朋友已经很肚饿，如果有附近的人看到消息的话，希望能够去雪中送炭。日前还有网络消息传出，上海一名志愿者在网上炫耀他以一袋蔬菜和一箱水果令到一名缺粮的独居女性向他出卖身体。有网友表示，好多在上海打拼的独居女生被迫为了粮食和志愿者或者邻居上床，曝光的已经有几十起，未曝光的就更加多，而且这些消息都是志愿者自己爆出来的。有网民表示，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荒诞一幕已经在中国曾经最繁华的上海上演。在中共极端防疫的措施之下，上海民众和基层组织的矛盾亦都不断激化。据网传的短片显示，上海一个小区入面穿着防护服的连云港援护人员入户采样，一名男子直接拿着刀拒绝，现场的一名防护人员倒地，不知道有没有受伤。另外一段短片显示，一名上海大叔全程用粗口骂居委会的人员和防疫人员，过程入面有人要挟要打110，大叔好嬲地说成了法西斯国家，并且大嗌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有讲上海话的网民表示，上海人只有激到好急才会这样讲粗口，如果有一成的上海人激成这样，上海要乱了。在这种矛盾之下，上海有多名居委人员表态辞职，表示他们也都无法理解政府的抗疫政策。4月8号，上海昌里花园居民区党总支部书记吴永川的辞职信在社交媒体热传。上海的韩城居委会4月9号也都向居民发出离别公开信，表示全体工作人员3月17号开始封在居委会已经24人，放弃了家人和自己的生活。他们说，我们也都在尽力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所有人所有部门要我们理解配合，唯独没有人理解我们，我们也都有承受不住的时候。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教授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COVID-19 在世界各地已经流行2年， 各个国家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危害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尽力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尽力避免造成次生灾害的防疫经验。但是中共当局就仍然坚持推行清零政策，导致人为次生灾害和疫情灾害本身并驾齐驱。但是专制政权他最关注的是政权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就好像当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还是一意孤行，将本来是要反左倾的庐山会议开成了反右倾的会议，继续变本加厉地饿死更多人。俄乌战事持续，最新的消息显示俄军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综合外媒报道，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当地时间11号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最新攻势已经开始，俄军持续集结军队。11号早上，乌克兰各地都响起了空袭警报，乌克兰的东部、南部很多城市都传出爆炸声。俄军声称飞弹摧毁了乌克兰中部第四大城市涅伯罗。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德尼申科表示，在他看来，这一场在乌克兰东部的大规模攻势已经开始。不过他强调，这一次不会重演俄军2月24号入侵的状况。目前乌克兰当局正在加强疏散顿巴斯平民，计划在4月11号从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增加更加多的撤离列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10号晚间的演讲里面亦都表示，俄军将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展开更加大的行动，接下来几日的战事至关重要。泽连斯基同时还谴责俄罗斯试图逃避战争罪的责任，但是他强调，总会有一日俄罗斯必须承认一切并且接受现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4月10号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只要西方国家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不出两个月战争就会结束。伊拉里奥诺夫表示，西方国家扬言减少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但是普京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欧洲实际上仍然持续买入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去年欧盟有 27% 的石油和 40% 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为他注入不少财源。伊拉里奥诺夫指出，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全面禁运，他敢打到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会终止。他说，这个是西方国家现有的有力工具之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有近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伊拉里奥诺夫指出，随着俄罗斯经济持续深陷困境，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数字增加一倍甚至三倍之多。伊拉里奥诺夫2000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普京的顾问，现在住在美国。他表示，普京的政治野心大过他对国务的关心，俄罗斯政府轮替迟早会发生。伊拉里奥诺夫强调，在当前政权的统治之下，俄罗斯绝对不可能有正向的未来，俄罗斯不可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之中。美国国务院4月9号对中共的强制控疫政策表示关切，并且将美国政府对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相关通知告知北京。对此，中共官方反应强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专门声明，谴责美国对中共控疫政策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要同美方进行严正交涉。目前陷入封城困境的上海已经出现弹尽粮绝的状况，大量民众忍饥挨饿，但是上海的疫情并没有因为官方的强力封锁而停止扩散。根据上海市政府提供的数据，3月28号该市宣布分阶段封城的时候，当日新增确诊4477宗，而封城之后到4月9号新增24943位感染者，几乎是3月28号的五倍。4月9号整个中国的新增染疫人数为26355人。 国际专家认为，对于高传染性而且病症并严重的中共病毒 Omicron 变种病毒，中共严防死岛的封城政策是没办法见效的，而且对于经济和民生伤害过大。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通过重新开放边境的方式与病毒共存，只有中共还在一直沿用清零政策。这一次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